好，今日我哋多谢有林凤会 Doris 串队我哋当中讲道，我将时间交翻俾阿 Doris。
弟兄姊妹早晨，请大家打开程序表内页。今日同大家思想呢一个耶稣喺圣经里面记载最长嘅祈祷。咁既然好长咧，就同大家一起读一至五节先，好唔好？请大家帮我读程序表内页有一张白色嘅纸嘅吓，揾到嘅时候咧，请大家同声嘅去帮我诵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至五节。这个祈祷是最长的祈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聪明去明白耶稣的祷告，一起祈祷。圣灵求你指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容得下你的话语。今天当我们再思想耶稣二千多年前那一晚的祷告的时候，求你赐我们亮光，让我们明白神啊，今天你要怎样使用教会来到完成你自己的使命。今天我们被世界太多的价值观来到去扭曲了我们的教会观，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更新我们，帮助我们站稳在你自己的真理上面。求你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很多香港大小的教会都讨论中国的新宗教政策之下对内地教会的逼迫打压，不同的宗派都举办很多不同的讲座去祈祷会。上个礼拜有多少人去了恩福堂的祈祷会？请问原来不是很多。 OK， 都很多的牧者都会出来讨论一下当前的形势，教会应该怎样回应。我相信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回应，都很值得我们去参考。有人就形容今次这个大陆的教会的打压就好像山竹来袭一样。大家还记得个几月前山竹来袭的时候，大家坐在家里都有些觉得很威胁很恐慌这样。咁一个玉兔好似又嚟紧啦，系嘛？大家小心啲吓。咁啲人就话咧，会唔会今日大陆教会，听日就香港教会咧？因此咧，有人就会提出：咦，如果真系香港教会被打压嘅时候，香港嘅信徒嘅根基深唔深咧？扎根究竟稳唔稳固？以至到我哋会唔会好似山竹来袭咁样？五万几棵树冧咗咧，即系不堪打击咧。因为香港嘅信徒惯咗活喺一个自由、开放同埋好安逸嘅环境。事实上咧，我哋相信神嘅国度系永远立定。头先上嘅诗歌《坚固保障》话俾佢听，神嘅国度系永远嘅，唔会因为地上任何嘅权柄咧去被打倒。我哋根本唔需要怕一啲外在形式嘅打压。但是呢，我想透过今次的打压呢，给我们有一个反省，就是呢，究竟信徒那个的信仰根基是不是站立在真理上面呢？藉着这个教会打压，给我们回去想一个问题，究竟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不是一座建筑物呢？教会是不是在乎钉在上面的十字架呢？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让我们再思教会的身份和使命。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咧，自从公元后嘅五世纪以嚟咧，传统咧就会被称为大祭司祈祷，因为咧呢一个记载圣经里边最长嘅耶稣嘅祈祷咧，讲到耶稣好似大祭司嘅角色，为教会、为门徒去祈祷，亦都讲到耶稣好似升咗上天之后，佢作为大祭司不断为教会祈祷。但系其实呢一个名大祭司嘅祈祷咧，唔能够完全配合第十七章嘅内容。点解我咁讲呢？因为第一，耶稣这个祈祷不是在天上进行，而是在地上进行。第二，耶稣这个祈祷的里面，刚才大家读一至五节，我们知道他不单止为门徒、为教会祈祷，也都为自己祈祷。所以有些人就给这个祈祷另外一个名，叫做奉献的祈祷。因为耶稣在这里为自己和为教会能够分别为圣奉献给神来到去祈祷。这个祈祷是记载在耶稣十三章开始离别讲论，一路讲了很多东西，然后他要即将钉上十字架的中间。大概来讲，这个祈祷是耶稣总结了他三十三年在地上的工作，他的生活，为到自己即将要走上十字架，他去荣耀父神去祈祷。同时他知道他死了之后，一个属灵的运动即将要在世界里面产生，所以他要为到即将要被建立的教会祷告。由于很长的经文，我今天不能够将所有东西都讲完，所以我抽了三个重点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也都是回应今天教会的身份和使命。很希望大家跟着我的大纲来到一路看，因为我怕大家会迷失了一路讲的时候。这三个重点就是，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耶稣为什么要在离别讲论之后要献上这个祈祷，就是大纲里面的第一点，祷告的原因。第二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里耶稣的祷告内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约翰使徒约翰要独家去报道这个的祷告。你发觉这个祈祷呢，在共观福音，即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没有记载。为什么约翰认为记载这个祈祷这么重要呢？对于第一代的读者和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耶稣祈祷的原因先。如果我们看这个祈祷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估计耶稣去祷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为到向父神再一次委身去献上自己去祷告。我们知道耶稣一直舍尊降贵来到这个世间，他走上十字架都是为了要顺服天父的心意，而他的顺服去到现在这一刻就是最重要的一刻，就是最不容易的一刻，就是他要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要表明自己由头到尾都愿意顺服天父的心意，他藉着祷告去表明他的心迹，去表明他愿意将自己去献上，为了要荣耀天父。第二个原因耶稣要献上祷告，就是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教会去祈祷。在历史上耶稣祈祷的这一晚呢，教会还未出现，因为教会的出现是要到耶稣升天、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的时候才会出现。但是耶稣认为在收割和结到果子之前，他要先将这个工作交托给父神，求神去引导、赐福和加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今天坐在这里，其实跟耶稣二千多年前那一晚的祈祷很有关系。其实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二千多年前耶稣当晚的祈祷蒙应允的结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先祈祷后作工的次序是很重要。两千多年前那一天晚上，当耶稣举目望天的时候，他知道他离开之后剩下的工作只可以交托在父神的手里面。 当佢祷告嘅时候，就好似一个攀山者登上一个山峰。但系佢登上咗一个山峰之后，佢眺望远远，佢见到前面有好多个山峰。所以耶稣嘅异象唔系净系睇到眼前呢十一个门徒，而系佢睇到好多个世纪之后，藉住呢一班门徒所传嘅福音，会唔同嘅种族、唔同嘅肤色、唔同嘅国籍、唔同嘅教育水平、唔同嘅社会地位嘅人都会因耶稣嘅名进入天国，佢为佢哋去祷告。讲咗耶稣嘅祷告原因之后，我想落大纲嘅第二点，祷告嘅内容。传统咧就会将呢个祈祷咧分做三个部分，分别咧系用耶稣祈祷嘅对象咧嚟到去分。第一个部分咧就系第一至第五节，耶稣为自己祈祷。然后第六至十九节，耶稣为他眼前这十一个门徒去祈祷。然后二十至二十六节，就是耶稣为普世教会祈祷，包括你和我。我先看第一至第五节，大家可以再听我读一次。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躯的，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刚才刚刚我读的五节经文，大家留意到在短短五节的经文里面，荣耀这个字出现了五次那么多，也都成为了耶稣为自己祈祷的主题。一个人荣耀另外一个人，意思就是说让对方得到最大的尊崇、最大的光华。在这里第一节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就 呼叫耶稣神的名做父啊，表达着父和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这个字在原文是这一刻，这个钟头，这一刻到了。是哪一刻呢？就是耶稣被差遣来到世界上，为了要完成圣父的救赎大功。而这个救赎的大功最高峰那一刻，就是圣子要走上十字架，被钉、被埋葬、复活升天。当你看这个第十七章的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同客西马利园耶稣即将要被捕之前的祈祷呢，是很不同的气氛。在客西马利园的祈祷呢，耶稣表现的是挣扎和痛苦，但是在这个祈祷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气氛。耶稣只是说求父荣耀子，好让子可以荣耀父。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耶稣求父神能够真正完成他在创世就预备的这一刻，就是圣子耶稣要钉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工作。父啊，求你现在真的去完成这件事，以致到耶稣自己可以真正荣耀到父神。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呢，圣父圣子得最大的荣耀的时候呢，竟然是人看为最羞耻、最卑劣、最不光彩的那一刻。我们想一想，当教会我们要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被世人鄙视那一刻，可能是神得到最大的光荣那一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你们教会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 原来当教会受苦的时候，为着神的名去受苦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彰显。耶稣在第二、第三节进一步去解释，指荣耀父是透过两件事。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第二节和第三节好吗？第一样嘢指去荣耀父嘅方法，就系透过赐永生俾父拣选嘅人。第二节里边讲到，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属血肉之躯的，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神喺创世嘅时候，佢已经计划要将管理全人类嘅权柄赐俾耶稣。但系呢一件事情能够实现，要透过子上咗十字架，被钉，然后复活升天，然后耶稣就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他就可以将永生赐给父拣选给他的人。然后第三节就解释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永生是讲紧能够同这个神建立一个永远亲密的关系。我成日咧传福音嘅时候咧，我听到一啲未信嘅人咧会咁样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永生啊，其实我唔系太渴望得到啊，我觉得咧喺地上已经够苦啊，我唔想活到永远，我觉得好惨。唔系啊，弟兄姊妹，永生咧唔系在乎活到永远，唔系讲紧个时间性咁简单。永生系讲紧一个关系，系讲到能够同呢位造物主建立一个永远亲密嘅关系。拥有祂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只有爱，只有真理，只有良善，只有平安，是没有自私，没有贪婪，没有仇恨，讲的是一个有质素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在神里面才得到满足。今天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他得着永生的时候，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刻。第二样东西，耶稣荣耀父的方法，就是第四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第四节。第四节里面，耶稣说完成了父交托给他的工作，当然包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透过他的言行去作见证，当然也包括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即将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要钉上十字架，去完成父神在创世已经预备的救赎大功。今天耶稣同样差遣教会去完成他差遣我们去做的工作。当我们专心去完成神差遣教会去做的工作的时候，神就得荣耀。去到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就说，父啊，你要荣耀我，就是透过我得到未有世界以前我能够同你享有的荣耀。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他本来满有荣耀，但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自愿放弃某一些的荣耀，取了人的样式。现在使命完成了，去求父恢复返佢创世嘅时候就有嘅荣耀。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耶稣系因那摆在前面嘅喜乐，呢个喜乐就系佢回归返天父嗰度嘅时候嗰份嘅荣耀，嗰份嘅喜乐，佢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嘅苦难。我哋睇到耶稣为自己嘅祷告，我哋有一个小小嘅反省。耶稣在为自己的祷告里面一点都不自我中心，他是为了能够切实执行父上帝给他的旨意，去荣耀天父而去祷告。今天让我们去看一看一个的反省，麻烦乔威帮我整个 PowerPoint 行不行？我们第一 point 的一个应用给大家去看的，就是教会的动机是什么呢？今日不论外在的环境怎样改变，得时不得时， 教会有没有专心以完成神的使命，以神得荣耀为我们行事为人做一切决定的标准呢？即使过程里面要面对受苦，定还是我们舍难取义，以荣耀人代替了荣耀神呢？或者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今日教会有没有离开了神给我们的初衷？意思是有没有离开了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呢？面对困难，我们有没有偏离了呢？这个是我们值得去反省。跟着耶稣就为门徒去祷告，我们看第六至十九节，我请姊妹帮我读好吗？六至十九节。好，唔该晒。我哋睇到咧，我哋先睇第六至第十节咧，我哋发现耶稣咧用咗好多嘅篇幅嚟到去解释呢一班门徒嘅身份。你发觉耶稣冇讲到呢一班系渔夫啊，系收税啊，定系乜嘢？佢解释呢一班即将要为我去建立教会嘅人咧，佢哋嘅身份系乜嘢？第六节，佢哋系一班从世界被拣选出来赐给耶稣的人，然后耶稣已经将父神的名赐了给他们，彰显给他们知道。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名就是说代表了神的属性、神的特质、神的 character、 神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透过他的言行已经将父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彰显了给这班门徒看，所以以致到门徒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父。然后第七至第十节告诉他们，他们在地上听了耶稣所讲的一切教训之后，都信靠这些是来自神的说话。不是说在这一刻门徒已经完全明白福音，因为耶稣未钉上十字架，他们未全面的去明白福音，但是他们藉着他们所听到关于耶稣所讲的事，他们相信这些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他们就去确信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这位的父，当中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得着荣耀。然后第十四节讲到他们是在世界，但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是恨他们。 在这里让我们有少少反省，停一停去想一想，耶稣去定义这一班即将要建立教会人的身份是什么呢？教会是由一班什么人去组成的呢？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关于职业、学历、国籍、语言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班肯认自己的罪，确信耶稣所启示那位的神，就是由这班人去组成。这个群体是透过从上而来的启示开始，然后从认信去确立，由头到尾都是一个超然的工作，是神亲自从世界里面拣选这班人出来，是跨越学历、国籍、语言、肤色、职业、任何建筑物。在里面，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耶稣说要为这班人去祈祷，耶稣的祈祷里面很长，但是其实可以归纳做两点，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首先我们看第十一至第十六节，耶稣第一个的祈祷为这班的门徒，就是叫他们因神的名去保守他们。刚才讲过，神的名代表了神的属性，代表了神的本质。因神的名去保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祷告这班门徒能够因着他们相信神启示给他们关于神的本质，然后忠于这些启示，站在这个真理上面，忠于同神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能够令到他们合一，好像父与子合一一样。我们看第十一节，我到你那里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二为一。现在耶稣祈祷门徒他们终于委身他们所相信从神而来的启示，以致到他们内里拥有一样的新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他们大家都拥有一样的新生命的时候，自然就能够一。其实合二为一在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成为一。 One， 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成长的目标就是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当然教会能够合一，不是啪一声就会发生，是要经过挣扎，经过不断的操练。但是耶稣的祷告的期望，就是这一班的门徒能够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拥有相同基督的生命，他们能够不断地来到去挣扎成长，到到他们能够在信仰上同归于一。在等等间我们讲到耶稣为普世教会祈祷的时候，耶稣都是强调这一点，他的祷告就是要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还有耶稣不期望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门徒是要被差遣去到这个世界，不属于他们，但是他要在这个世界里面为光作见证。耶稣祷告神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世界是撒旦掌权的地方，当中一切的价值观、思想、系统都是跟这个神的国度是背道而驰。所以耶稣知道门徒要成就的使命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一个很难去成就的任务，他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然后再看第十七至第十九节，被动地耶稣求父神保护那班门徒忠于神的启示能够合而为一之后，去进一步去求这位圣父。第十七至第十九节，大家可以听我读，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耶稣的祷告就是门徒能够让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成为圣，讲完都是不知道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他们能够分别出来属于神，可以被神去使用。这个圣化的目的是第十八节讲到，因为他们要即将被差遣，他们被呼召要去完成神的使命，神要差遣他们去到世上，而成为圣的工具就是什么？真理。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就是真理，他能够洁净这班的门徒。但是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应许圣灵要来到，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去明白。当门徒去明白真理并且去遵守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不断被洁净被更新，而他们的行为就会看见和这个世界会不一样。当人去见到这班人有一种另类的生命的时候，自然就能够见证圣父圣子的工作。为了门徒能够分别为圣，耶稣自己也都先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他先献上自己成为那个被宰杀的羔羊，以至到成就救赎的工作，以至这班门徒可以单单属于神。弟兄姊妹，我们又停一停去想一想，教会今日凭什么可以去服侍这个世界呢？我望一望我们自己，其实真的没很平凡，没什么特别。为什么神这么看得起我们，差遣我们去到这个世界上可以去为祂去作见证呢？怎样才可以令到教会不要失去盐的味道呢？答案就在这里，就是当神的子民紧紧去找住神的道，在生活里面真实去实践神的道的时候，人就会看见我们的生命与其他人不一样。这个包括我们要听道，我们去研读神的话，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说话，还有最重要要实践神的道。当人家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人就会看见我们里面那个耶稣。教会的身份和召命是什么呢？麻烦 PowerPoint。 教会是一个神超然的去藉他自己的启示呼召属他的人分别出来，被真理去洁净，仍然留在地上，为了要在地上彰显真理的群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的身份不可以交付给这个世界来到去定义我们。教会的身份和召命是要由神的话语来到去定义。世界想塑造教会成为一间百货公司，为了顾客去提供服务，提供优质的商品，人来到就是要拿自己想要的东西，要很正的儿童 program， 要很正的讲座，要很搞笑的讲道。世界想塑造教会成为一间有业绩的公司，每年只是去看到有没有人数的增长，去衡量教会是否成功。世界亦都想塑造教会成为一间娱乐场所，回到来只是很想被娱乐，因为一至六上班很辛苦，要讲坛的充满笑话，不要讲一些太硬耳或者太督责的说话，免得 get hurt 受伤害。今天我们不可以被世界来到去塑造教会，教会的身份和使命是由神的话语去定义。跟住耶稣为到普世的教会去祈祷，今次我请弟兄帮我读20至26节，好吗？唔该，弟兄。 唔该，耶稣唔单止为而家佢眼前见到嘅十一个门徒去祈祷，佢嘅眼光已经睇到好多个世纪前面好多个嘅山峰，就系嗰啲会因为使徒嘅工作而信佢嘅人，包括你同埋我。佢为普世嘅教会祈祷有两件事，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讲到。他为教会能够合二为一去祈祷，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祈祷合二为一，现在他为普世教会祈祷亦都是合二为一。弟兄姊妹，教会的合一在耶稣的 agenda， 在耶稣的议程里面是非常之重要。刚才讲了合二为一在原文是一，但耶稣在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他进一步解释这个一的典范、根源和目的是什么。首先去看第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门徒能够合二为一的典范是什么呢？就是父与子的合一。讲到我们要合一，那个合一的程度去到哪里呢？经常都讲合二为一，那即是说我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很高哦，要好像父与子合一那样。父与子的合一是什么合一？就因为父与子是原为一，因为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父所拥有的子都拥有，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已经拥有了这种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标准是达得到的，因为父已经给了我们。所以虽然信徒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之后，我们都一样拥有基督的生命。基于一个信，我们按照同一个真理来到去行事为人。但是合一不是等于倒模，不是意思说我们做什么都要一样，因为神给我们是和而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表现出来的时候的能力或者我们对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负担。但是那个一是讲着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基于一套的真理，对于一个的信仰。然后这个一的能源在哪里来呢？这个根源在哪里来呢？都是第二十一节，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合二为一的根源是基于我们每个枝子都连于葡萄树上面，我们才可以让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因为离开了他们，离开了神，我们根本不可能合二为一，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这个超然的现况。所以你可以说合一已经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努力做些什么呢？努力放低自己，让自己降服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合一的目的又在二十一节，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神想我们合一，为了使世上的人看见这班人都有相同另类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赞叹基督徒真是不同一点。今天星期一呢，我们有机会一班弟兄姊妹呢去到一个丧礼里面献诗。丧礼里面呢，我相信很多亲戚朋友呢都是未信主。这个当我们一起去唱一首诗歌去赞美神的时候，世人就会看见这一班的人真的很不同。有一班人他们的生命是很有爱，很特别。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目的，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 盼望世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正如父爱子一样。所以今天传福音，我们经常说是用双臂，一只手臂传福音是透过宣讲，这个是不可少；另外一只手臂就是耶稣在这里为教会预备一个工具，就是透过基督徒的合一见证。一班基督徒紧紧地扣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世人就会看见这班人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特质，那个特质就是耶稣的爱。但是今天在香港，我们不缺乏传福音的工具，是吧？有三福，有四律，有五色珠，三四五。但是我们肢体的生活却是削弱了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容许我很坦诚地去分享，教会里面的嫌隙、仇恨、批评、苦毒、自私、不肯饶恕，慢慢成为了今日教会成为一个独臂人、一个伤残人士，不能够有效地将福音传开。曾经有一个牧师这样去挑战，他说：弟兄姊妹，你想想，你今天见到在教会里面一个笃眼笃鼻，或者你见到他前面就争他后面的人呢，其实你在永恒里面要跟他一起生活的。所以为了长痛，不如你快点搞定他。第二件事，耶稣为到普世教会去祈祷，是24至26节。耶稣为到他们可以完全，以致到可以看见耶稣永恒的荣耀。第24至26节，大家听我读。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我要让他们认识你的名，还要让他们认识，好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在这里向父神提出一个意愿，就是当他死而复活，重回天父荣耀那里的时候，他很希望将来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够一同去到耶稣在父的家里面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创世的时候父神一同享受的荣耀。其实这里就是实际上耶稣多次去应许信主的人死后可以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堂，去到与主一同同在的荣耀里面。在这里，圣灵会继续在信徒的生命里面继续做成全的工作，即使地上遇到多少的困难苦难，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把握，一个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去到神的荣耀那里。这个就是今日教会的盼望。今日教会的盼望，即使是受苦，我们的安慰就是可以有将来的荣耀。所以第三件事给大家应用的，就是今日教会的成长目标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班被召在地上透过不断挣扎、不断操练，在地上切实活出基督的生命，和其他信徒过合而为一的生活，直至去见证神的荣耀，并且盼望等候得享将来永远的荣耀。在这里讲的教会是要挣扎成长的，我们的挣扎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信仰上同归于一，然后我们挣扎的盼望就是将来能够得享永远的荣耀。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所诞生的一群，他们是一班从启示开始被真理分别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要挣扎成长成为一，最后我们等候将来荣耀的日子。所以去到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些应用。今天的应用不是什么行动， 而是一些的反省。我相信昔日约翰他要写低这个的祷告，他认为耶稣这个祷告是能够给我们看见神对教会的目的和计划。有人说21世纪信徒的挣扎很大程度上是跟教会观有关。21世纪的人是自我中心、自我主义澎湃的一个世代，消费主义和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令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挣扎我们要不要委身在某一个群体。我们今天委身在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每个星期在机构里面查经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回教会呢？又要跟弟兄姊妹磨合，磨合这家事很辛苦的嘛，即是督眼督鼻这样。或者我不知道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给大家三个的提醒，或者提出一些的应用，让我们都可以去反省。我希望大家拿这个大纲回去再去抡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实在很丰富。第一个我想提出的就是，正如耶稣为自己的祈祷，耶稣的祈祷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今日教会的所事、他的 being 和他的所做、他的 doing 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完成神的使命，当中包括受苦。今日我们不要被逼迫、困苦来到模糊了教会的视线，这些是 side dish 来的，不是主菜来的。教会的主菜是什么？是为着神的荣耀，完成神的使命。彼得讲，他说，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2000多年前一路到而家，教会都是受逼迫的，但是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逼迫越多，教会越增长越坚固。所以我们不要模糊了视线，今天我们不要被这些逼迫困苦来到搅扰了我们的视线。教会是做些什么呢？第二件事大家回去想一下的，就是教会的身份使命不是由世界去定义，而是从真理启示得来。虽然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归宿在天上。我们要留心留意今日教会会不会变了温水煮蛙，不知不觉被世界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来到衡量我们的价值。这个叫做教会世俗化。其实我觉得教会世俗化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过教会受逼迫，因为实在太不知不觉。今天不是世界去塑造教会，而是教会去塑造世界。我们不要削弱了神交托给我们教会在地上的影响力，作盐作光。第三点，教会的受苦包括内在外在，都是神的一个炼净工具，为了要达至一的过程，使到我们更加有效去见证神。我指的内在的受苦是指到信徒之间的挣扎，在信仰上的挣扎，或者在关系上的挣扎，这些都是神的一个炼净过程，叫我们合而为一。外在就是指到一些违背真理的冲击，包括世俗化和逼迫，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炼净的机会，让我们叫我们逼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今天我们关注教会受逼迫对教会有多大的冲击，但是我想提出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更加要去关注是教会的世俗化。可能这个冲击来得更加不知不觉，但是可能的影响是更加 大，以致到唔讨神喜悦。无论点都好啦，我相信个抵抗方法就系站稳喺真理里边，同埋为教会祷告。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下个星期真系出席我哋教会嘅祈祷会，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教会有祈祷会，唔系叫你 skip 一次团契，而系我哋真系认真去睇重祷告系好重要。正如耶稣在个离别讲论里面，他一直都去提到，你以前没有奉我的名去祷告，你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不需要担心，你只要奉我的名去祷告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你可以有平安。让我们一起的神的子民聚集在神的殿里面，我们透过祷告来到去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冲击。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你所拣选，你用你自己很奇妙超然的方法去拯救我们，被呼召出来，被你的真理去洁净，然后被差遣去到一个不属于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一个世界，去为你作见证。主啊，求你加力给我们，叫我们刚强壮胆。今天虽然我们四面受敌，但是我们不被捆绑，因为你知道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你给我们有能力来到去为你作见证。求你赐福普世的教会，不单止为启福堂去祷告，去为到世界上每一间的教会来到去祈祷。主啊，今天我们实在有愧于你，我们有很多的罪性去拦阻着我们能够为你作见证，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再一次来到兴起你的教会，来到去复兴我们，来到帮助我们，差遣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